como fuera un país. Tú eres de Chan. Sí, un Chan, chuta.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把讲台放到最角落，神的话语难道一定要藏在角落才能发出来吗？所以正规的礼拜堂，正规的礼拜堂呢，它一般都是有两个讲台，一个是主讲台，还有一个呢是副讲台。副讲台呢，一般在台下，一般在台下。比方说教会发什么通知啊，或者是。怎么呢？就在副讲台上，主讲台呢就只留作讲道的，在这里面讲道用。好，这是一个插曲，因为我有几次发现我们的讲道可能是为了唱歌方便，就抬到脚上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周，在7日的第一日，主啊，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受我们敬拜赞美的主。亲爱的主，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登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灵的宝座。主啊，好使我们在主你的宝座前，我们向你俯伏，我们向你敬拜。唯愿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使你的心意得满足。亲爱的主啊，因为你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主你面前将我们的心献上，求主你悦纳我们，好使我们的心此刻。也能够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一周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护理、对我们的供应、对我们的牧养。主啊，我们仍然仰望你，在新的一周里面，主啊，你仍然是我们的元首。仍然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你仍然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征战，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和大能大力，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一切的邪恶，胜过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所有搅扰。亲爱的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的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是在讲《哥林多前书》的。14章，今天呢，14章我们，从25节一直要看到第40节，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一直是在讲关于教会中的各种恩赐，以及使徒保罗对教会的期望，他对教会的期望，他期望的教会应该是。众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都能够有着一个渴慕被主使用的心，所以在14章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这是因着保罗对教会的发展，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期待、期望，期望在教会里面 能够有这样被主使用的一批人，他并不是说要出几个，他是给哥林多教会全体提出来的期望。他盼望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有这样美好的心智。教会的发展是靠众圣徒的努力。教会的成长也同样是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的成长、奉献和参与的侍奉。只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看见，也有愿乐意侍奉的心，才能够使教会发展。如果一个教会，侍奉就是那几个人，转来转去就是那个台上那几个人，无论是唱诗的、讲道的，就是那几个人。那么这个教会，最终这个教会就要走向什么呢？落寞。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教会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期望：你们要羡慕，你们要追求爱，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荣耀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从此以后人就能够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爱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一个最重要的记号。所以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且慕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上帝，是圣灵随己意赐给我们的。那我们每一位圣徒得救以后，我们要且慕属灵的恩赐。它表明每一位圣徒、每一位蒙恩得救在基督里面的，神的儿女，不仅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是等着主再来的时候接我们上天堂，接我们回天家。你得救以后，你要明白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要且慕属灵的恩赐，意味着你要羡慕在神家里面参与服侍。恩赐是留作什么的呢？恩赐，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恩赐是我们侍奉神的工具，是神赐给我们侍奉神、侍奉弟兄姊妹的一个工具。恩赐不是留我们去炫耀的，恩赐不是留我们留我们作为骄傲的资本的。越是有恩赐，越是谦卑，因为你有恩赐，你就有侍奉的这个能力。那么你要把这个能力呢，用在侍奉上，而不是用在炫耀上。你所有的，我们说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所有的本事，你的所有的本事，其实都是神给你的，没有一样是你自学来的，可能这个途径是透过学习装备到你身上，但是仍然在这背后，是神给你机会，给你学习的智慧，给你学习的能力，给你学习的聪明，让你能够学得会。学会了以后做什么用的呢？学会以后是要你侍奉神，是侍奉神的教会，不是人用的，不是让你觉得，哎呀，我浑身都是本事啊，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要且慕属灵的恩赐，意思说，且慕神在他的家中，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找到我们侍奉的岗位，找到我们侍奉的位置，并且忠心的服侍。所以呢，那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就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呢，要为神做见证，羡慕，要羡慕。当然了，做先知讲道是神格外的恩典，格外的恩赐，特别的恩赐，所以呢，你们要羡慕啊！这是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被神使用，不仅在 各方面事务上被神使用，在爱心上被神使用，也在神的真理和话语上被神使用。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哥林多教会，每一个圣徒都要有这样的羡慕。如果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都羡慕做先知讲道，都能够接受装备，并且求神将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都给我们的话，教会就会格外的兴旺，就会有更多的人起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哥林多教会当年非常的混乱，这是当时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哥林多教会出现的这些混乱呢，没有按照保罗期待的那样成长。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混乱，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荣耀的神的问题，甚至于有犯罪的事情。那么归根结底，保罗在指出哥林多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同时指出了哥林多教会，之所以出现了这些混乱，出现了这种骄傲，出现了这种分门别类的情形。归根结底还是在真理上不够清楚，对教会的认识不够，甚至于可以说对神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虽然，哥林多教会已经建立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信徒，但是呢，仍然出现这种情形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就是因为其实按照他们说的，好像什么都懂了，但实际上按照他们行的，显明出来的其实是不懂，其实是不懂。因此，在真理和生命上都比较薄弱，对真理的认知是表面化的，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表面化的。所以，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更是保罗要进一步的指明教会的具体在聚会中，那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状态，什么样的属灵状况？那现在呢，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了，在教会的聚会中，教会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状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如何如何如何？你们聚会的时候，教会我们知道，聚会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呈现教会的一种形式啊。虽然聚会不完全能够代表这个教会，但是呢，聚会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呈现形式。那么，基督徒的聚会是一个荣耀神的，是一个敬拜神的，是一个为了让神在我们的聚集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我们的聚会是为什么呢？我们包括我们的主日聚会，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敬拜神，是为了要敬拜神，是要荣耀神。是要神得他当得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清楚明白的一个真理。我们来，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个真理呢，这个不够清楚，以至于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哎，我们好像来要得一点。其实我们敬拜神，我们的主日敬拜不是为了得一点。虽然在礼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不仅是一点，会得到很多点，但是最终我们要清楚，我们最初的那个动机却不是为了得着什么，而是为了敬拜、荣耀神，让神从我们的身上得荣耀，阿门。所以，我们来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敬拜神，是为了要向神献上。所以，我们的礼拜程序中，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用正道来敬拜， 我们用祷告来敬拜，我们用奉献来敬拜，在主日敬拜中，在主日礼拜里面的所有的呈现，都是为了敬拜神，都是为了敬拜神。那么我们都是为了敬拜神，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要从神索取什么，而是要将你的心献上归主。阿门。所以你是要来呈现你在上帝面前的感恩，你是要将你的赞美呈现给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讲到了教会中圣徒在礼拜的时候应该遵守的次序。为什么之前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那些混乱呢？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来到教会中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敬拜神是每一个神儿女当尽的责任和本分，所以我们特别看重的是主日礼拜。主日礼拜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敬拜，向神表达我们最崇敬的敬意，让神得着荣耀。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你们来到神的殿中，你们要谨慎你们的脚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是这样，你要在神的殿中。你不要冒失开口，你不要胡乱说话，你不要随意说话，因为你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敬拜是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人的聚集，所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一定要清楚，你是来敬拜神的。虽然这个只是一个建筑，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奉主黎明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阿门。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神在我们中间吗？因此，你要相信神在你中间，你相信神就在你的身边。因此，你的所有的心思、你的所有的意念、你所有敬拜的态度，都要怎么样？带着恭敬，带着敬虔，带着热爱。来到他的面前，你要满怀热爱的来向他敬拜、赞美、唱诗，聆听他的教导。那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保罗提到聚会中当首啊。聚会中当首的教会次序啊，这是一个教会次序，要首的教会次序，从26节一直到33节，这是讲教会中的次，聚会中的次序。第二个呢是34节到36节，讲到聚会中有关妇女的次序，在聚会中有关妇女的当首的次序。最后是37节到最后40节是讲到，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方面啊，看第一个方面，第26节，保罗这样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说方言的教会的混乱，说方言的要翻出来，如果不翻出来又如何如何，是不是？现在保罗讲到这里了以后，更进一步的讲到为什么之前保罗要讲那些话，要讲你们说方言的要翻出来，你们在心智上应该如何如何。保罗讲那么多的话的最终总结是：因着教会中要有秩序，要有秩序。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讲了那么多，第一个转折，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讲到聚会了啊，讲到聚会，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这是我们看到保罗讲的， 教会中的次序的第一个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也是我们的聚会的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应该明白的一个宗旨。一个宗旨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最后说，凡事都当造就人，在教会里面，无论你说话做事，无论你怎样，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恩赐，但是你需要明白的是，要凡事都当造就人。造就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基督徒聚会中，在教会中的一个原则。你说话，你做事，你无论做什么都好，你什么样的恩赐，在这里面，保罗不是要特别的倡导哪一种恩赐，他说，个人或有诗歌，你唱诗也好，这个或有教训，你讲道也好，或有启示，你有分享也好，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无论是哪一样恩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恩赐，这都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点，我们必须明白的是，造就人。你要造就人，教会是神的家，聚会是荣耀神的一个呈现，一个所在。所以，我们每一位在神家里面参与聚会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们要明白，我们做任何事。无论你做哪一样，无论是讲道也好，无论是教师也好，无论是音乐也好，敬拜也好，你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目的就是要造就人。造就人，这个造就是什么意思呢？造就就它的原意，就好像那个泥瓦匠盖房子一样，把那个砖怎么样，那不合适的敲一敲，打一打，抹一点泥。啪叽，给它放在那个墙上，它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让那个不合用的成为合用的，让那个没用的还没被用的，然后都被建造在这个建筑物上，建造在圣殿里面。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毛坯，都是那毛坯的砖，就是山上那个毛坯没有雕琢的那个石头一样，经过匠人的造就，经过匠人的雕琢，最终使你成为建造圣殿的一块石头，或者是一块砖，甚至于你说我这个是个烂泥，烂泥也没有用啊，也有用啊。但是你一旦活到了那个这个墙上，抹在那个墙上，砌在那个墙上，那个砖与砖，石头与石头怎么样，就粘在了一起。有人说烂泥不上墙，但是烂泥这个上墙的这个烂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所以呢，那这一节经文保罗特别强调的这个重要点，让我们需要明白要怎么样造就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这是教会聚会中我们当守的一个原则，凡事都要造就人。那因此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什么呢？我今天在教会中说话做事，无论你是哪一样，上帝在教会中赐下来的恩赐，和你在的这个角色，或者是你侍奉的位置，你有没有造就人？以前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呢，这个那时候三自里面，老家那个三自里面聚会。就会教会中有那个维持像我们的接待一样维持秩序的那个，有的人呢就为了要这个提醒大家不要睡觉，有的弟兄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的。完了以后呢，我就特别看不惯，他穿着个大皮鞋，在这个中间走，走来走，哗哧哗哧，当然没有我那么夸张，走来走去要看到。这样看看有没有睡着，那样看着，那个感觉就有一点像这个监狱里面的 那个看守，一群弟兄姊妹坐在下面啊，他要看守这个睡着的，你看到那个打瞌睡了，这个虽然你在侍奉神，提醒弟兄姊妹不要睡着了，不要睡觉，但是这种动作实在是不造就人。所以呢，我们记得哈，当然这是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教会里面凡事都要。追求的是什么？造就人，阿门。啊，愿我能够成为神所使用、造就、祝福弟兄姊妹的器皿。愿我来教会中，我是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阿门。所以，我来聚会的动机，我们需要清楚。我们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接下来他讲到了这个关于恩赐哈，27节，这个继续的说哈，这个他说若有说方言的，前面已经讲或人或这个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要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或多。至多三个人，啊，不要太多，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28节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他讲到了，我们个人在教会中，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要有，如果你有。这个诗歌的恩赐，你有教训的恩赐，或有说方言的恩赐，不要抢着说，不要抢，要轮流说，轮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次序，一个很好的次序，要轮流着说，不要在教会中出现那种混乱，每个人都想说，以至于谁都不好好说，谁都没有办法说，谁都。在说的时候被另外一个人想说的打搅了，所以那如果说有三个人都在说方言，那有三个人说方言，如果没有轮流说，大家都在那里面说，为什么会有争先恐后说方言的现象出现呢？说方言本来为了造就自己的。他要在会议中说方言，那能造就谁呢？他只能给教会的聚会带来混乱。那么，如果有两三个人没有按照次序说，不仅说方言没有能够造就弟兄姊妹啊，给教会带来了混乱。如果还有两个，甚至于三个人一起来说，那么你说给教会的那个搅扰有多大？啊，这个搅扰除了他说方言会搅扰教会正常的聚会的秩序以外，那么当这个说方言的他在说方言的时候，没有这个让弟兄姊妹得益处，所以呢，这种混乱能不能，即便他说的方言是好的，可是这种现象能不能造就人呢？这种现象也不造就人，因此保罗前面的那个原则，这个凡事都要怎么样？为了造就人，如果三个人争先恐后的说，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保罗这里面一直都没有在这个14章里面一直都没有强调哪个真言的真或者是假，是吧？保罗没有分析你的真言到底，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哈。如果你不轮流说，你没有这个遵守教会的秩序，你就一定会带来搅扰，一定会带来混乱。同时，这三个人急于的表现自己，都在急于的想表现说我是属灵的，你看我有方言，然后都在这样说那样说，是不是？所以，那么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带领的人，他是会全 全然的降服、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是圣灵在说方言之人心里工作的话，圣灵这个每一位说方言的人应该是顺服圣灵的，表明这个三个人不能够轮流说是没有顺服圣灵的，没有顺服圣灵，先知的灵顺服圣灵，没有顺服圣灵，说明这个方言不言而喻，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不能够说服圣灵，不会让人出现混乱，啊，让你们三个人争先恐后的在这里面，说方言，以至于给教会的聚会秩序带来了混乱。这里其实保罗没有在这里面更进一步的指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保罗却说，这个至多三个人，不要再多了，三个人你表现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怎么样轮流说？不要争先恐后的一个一个的说，说完了为止，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你说可以，但是呢，必须要翻出来。如果不翻出来，那么你就要在会中闭口。保罗没有禁止你去说，但是保罗特别强调的，你要说出造就人的方言。你说的方言。要让人听得懂，让人听得懂，因为你说方言的人自己也听不懂，那所以呢就要要求你必须要有人翻，如果没有人翻，不能够说出让人听得明白的真理，造就人的话，那么你就要在会中闭口。你不要说，无论你是多么好的方言，无论你以为这个方言有多么的让你属灵。但是这个属灵，你是关上门来在家里属灵，你不要在聚会中属灵，你不要在聚会中这个乱说话。若没有翻出来，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你要关上门来，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我不怀疑你的方言是真是假，但是你如果说方言，你没有翻出来，你就在关上门来自己在家说。不要去搅扰别人，这是教会的秩序，这也是聚会中的秩序。所以呢，方言没有翻出来就当闭口。那接下来保罗讲到做先知讲到，在聚会中初期教会呢，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了解初期教会的一些情形。初期教会的崇拜还没有像今天这么样的规范，因为那个时候呢，圣经正典还没有形成。对教会的各种崇拜呢，还在一种原始的状态，没有正规的这种聚会。聚会中间呢，人数当然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样的多哈，所以呢，可能就是几十个人一个聚会，因为它的条件，自然条件限制了。当时的聚会呢，有的时候是在墓穴里面，有的是在这个因为要保密，所以呢，空间呢也比较小一点哈。那么当时的聚会呢，有一点点呢。没有现在这么样的秩序，以至于呢，教会中有时候有说方言的，有唱诗的。这个他说他感动了，唱诗了啊。有时候呢，站起来讲讲道哈，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情形。那么，有的人受感动讲道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宗派呢。从那个宗派里出来了一个小的宗派，贵格会。最初呢，有一个改革中的这个一个宗派啊，也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一个宗派，叫莫拉维亚弟兄会。莫拉维亚弟兄会，他强调弟兄。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呢，也特别的追求属灵。莫拉维亚弟兄会呢，后来的发展呢，就影响到中国教会的一个尼柝森弟兄。我们中国教会中间呢有一个分支，叫小群聚会，也叫基督徒聚会处，受莫拉维亚的这个影响。在莫拉维亚影响的中间的另外一个支派呢叫贵格会。贵格会中呢，姊妹呢是不说话的，只有弟兄说话。弟兄呢说话呢也是轮流说，一个一个站起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当然我没去过哈，我是见过他们那个一些聚会的这个视频，见过这个聚会的视频，所以呢，他们聚会中呢就是弟兄说话，谁来这个读经， 他又感动，我读一段旧约；他又感动呢，他读一段新约。也有人呢，他又感动，说他读的旧约我来讲一讲，他读的新约我来讲一讲。完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起唱诗。有的人突然提出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唱一首诗歌，大家就一起跟着唱。完了以后呢，一块读一段经，这个呢完全没有次序的啊，没有次序的。那初级教会呢？大概是这种情形，为什么我就想到穆拉维亚弟兄会，这个或者是贵格会，叫贵格会，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聚会模式？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要回到初期教会，回到初期教会呢，我想这个口号非常属灵，重要的是这个回到初期教会的那一种属灵的状况，并不是说要回到初期教会的那种还没有规范。还没有规范的最初的那种敬拜的形式，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有先知讲道，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说哈，这个29节是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都当慎思明辨。这个有先知讲道，意思说在教会中，初期教会有这种情形，有人突然的。要这个站起来要讲道，分享神的话语，有两三个人分享。保罗这里面给教会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分辨出来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因此保罗就提出来的，其余的人都要什么？慎思明辨。意思是说，我们要对这个先知所讲的内容，我们要有严谨的分析，我们要慎思。圣经里面说，愚顽人是话都信，所以有的人呢，自己自诩为先知，如果他讲出来的不合真理，不造就人的话。那么就会给教会带来更大的破坏，因此我们教会中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话都要信，我们一定要对说话的人慎思明辨啊！我们教会现在是这个慢慢的哈，过去也不够正规，现在慢慢的正规了哈，正规了，我们开始。下午我们聚会完了以后，参与服侍的同工们，这个无论是组长，无论是招待，无论是做什么在教会的服侍的，都下来对整个的礼拜进行一个评估。其中的一个环节，不仅我们的聚会的次序，要评估人员，这个各种聚会的状态要评估，讲道的也要被评估，讲道的他讲的合乎不合真理。比如说，也可以对牧师进行评估，牧师讲到的合乎不合乎真理，哪天牧师要在台上讲的不合乎真理的，也要凭着爱心咔咔的给他讲出来，让牧师也要悔改啊，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好像没有人这个来参加不能参加，都能参加，只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比较小一点哈，就没有机会来这个把重点说出来，如果。我们那么多人，一两百人都在一块说，评估一下，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出现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呢，只在我们的这个参与服饰的同工中，那这个评估也是我们慎思明辨的一个重要点。慎思明辨，我们要对所讲的内容，我们要慎思，然后要明辨。我们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愚顽人，是话都信。他讲出来什么都是对的。有很多的人是这样，他只要一讲到，他就在那边阿门阿门，对对对，讲错了也是对对对。我去一些地方就是，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闭上眼睛在那听讲道，阿门，阿门，就跟你看着频频点头，这个讲道的讲员在台上看到他就特别的来劲，哎呀，他跟着频频点头的回应，给讲台上的人特别的鼓励哈。我们答阿门，我们点头，我们回应，这都是好的，但重点是 你必须要慎思明辨。他讲的对，你就阿门；如果他哪句讲的不合适，你应该说不阿门。啊，你一定要慎思明辨。他讲的对，阿门，你跟他一同有份。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啊，现在我们前面的操练，我们让弟兄姊妹都写下来，几个人啊，主持人要找几个人来祷告，让写下来，写下来，我们至少要看看。你在写下来了，你照着读没有关系，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怎么样？你有圣灵的感动，因此呢，你在祷告的时候才不会出错。如果你凭着你的自己的经验，你闭上眼睛，你讲，你可能会断片；祷告，你可能出现逻辑问题，甚至出现一些神学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求这个祷告参与祷告的弟兄姊妹也要写下来，你照着去读。读你的祷告词，用心灵和诚实来读，也是一篇很好的祷告。这样的话，帮助我们祷告越来越精准，祷告越来越合乎圣经，越来越合乎神学，越来越规范，不要这个随意的乱说。所以呢，慎思明辨是教会聚会的，我们每一个圣徒应该懂得的。一个在聚会中的责任，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聚会中的一个次序。所以呢，那先知讲到，你可以讲，你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讲，但是听到的人，因为他在没有讲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会讲什么，所以我们听到的人，我们需要慎思明辨。这不仅是在聚会中，我们在任何的交往中，我们都可以适用这个慎思明辨的这个原则。阿门。我们的任何人，我们都要慎思明辨，并不是说有所有的人都是坏人，但是慎思明辨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养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习惯，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这不仅是牧者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这个属灵的操守。那除此以外，神叫安静，不叫混乱。所以接下来32节就说啊，31节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勉励。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即使做先知讲道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也不是争先恐后的，也是要追求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则。一个目标就是要造就人，阿门。你分享的要造就人，你所教导的要造就人。假如说有的先知不能够按照次序，或者说有两三个人，那么都想讲怎么办呢？都想讲怎么办呢？一个一个的。所以呢，我们后期我想教会的历史的延伸就是一个一个的说你。今天我来讲，明天换一个弟兄讲，再后来再换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到今天为止的延续哈。那么，这是教会中我们应该要有的这个聚会次序。所以，聚会次序我们看，凡事都要造就人，方言这个如果没有翻，就当闭口。先知讲道。我们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也包括我们对这个人，我们要慎思明辨，不仅是信息，这个人我们了解不了解？如果我们了解了，啊，这个人不行，你非要让他去讲，那一定会给教会也带，同样会带来混乱。有很多人愿意讲的哈，有很多人愿意讲的，这个，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那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当先知要开口讲到其他的先知也要讲的时候，其实保罗在这里面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么有的人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从圣灵来的呢？ 哪一位是来从圣灵来的呢？哪一位不是从圣灵来的？三个人都要讲，我们怎么来分辨呢？一个一个讲。如果不愿意顺服的，那么我们就要分辨，这个人的灵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关于聚会中的次序。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从34节，从34节到36节，这个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呢是讲到了姊妹，讲到妇女在教会中应该要遵守的次序。妇女在教会中，34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一节就心里不服气了，是吧？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会，这个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这里面就讲到了哈，这里讲到了妇女在教会中，这个要闭口不言，像众教会一样，在众教会都是这样，初级教会是这样的，妇女在聚会中你可以来啊，但是你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闭口不言不是说让你一句话都不要说，而是你不要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在那里面喋喋不休的说东说西，说这说那，你在那里面好像是要表现你的自我一样。所以这个并不是说这里是重男轻女，而是说要叫妇女在聚会中遵守律法所设立的次序，律法。在旧约中就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妇女们要学会顺服，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和这个创世纪都有这样的经文支持保罗的这个说法。姊妹在教会中要遵守神所设立的次序，弟兄这个是神这个所设立的。一个优先，比方说，神先造的是亚当，再造的是夏娃，并且我们的祖先犯罪不是因为亚当先摘了那颗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因为我们亲爱的祖奶奶。这个夏娃，她先嘴，然后呢，才影响到亚当也吃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使人犯罪的先是姊妹，所以呢，姊妹要遵守。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的要纠正我们弟兄姊妹的有的时候会有的错误观念。这个教会中姊妹们都有一种观念啊，教会也是这样教导的。以至于姊妹们在理解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够正确的地方，但不是完全错误的。就比方说，有些姊妹特别强调，弟兄是头，弟兄是头，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看在哪里说，在你的家里，你的弟兄是你的头。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是姊妹们的头，我们一定要清楚，在聚会中我们要遵守一个次序，我们要遵守一个次序，弟兄优先，弟兄优先是神创造的次序，这个我们要尊重，但是并不表明说所有的弟兄都可以做我们的头，或者说有的所有的弟兄，有的说我是弟兄。因此，我就要做你们的头，我要做你们姊妹们的头。对不起，如果你要做头，你回家做你妻子的头，你不要在这个所有的场合，你都强调说我是头，在其他除了在聚会中以外，那么我们要遵守这个次序。还有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要遵守这个次序。 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里面都是和用弟兄是头这样的一个原则。当然了，在有一些场合，弟兄们可能是比姊妹们更加理性，有一些分析和判断呢，可能比姊妹们更准确一点。有一些，比方出去玩啊，遇到困难了多跟弟兄商量，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做头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做。你是头，有很多的姊妹都会说你是弟兄是头，你做头。我们不是因着弟兄是头，我们是因着教会所设立的，圣经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我们尊重我们的弟兄，那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插曲。那我想的是，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这里面是一个命令，总要顺服。姊妹们在聚会中总要顺服，顺服什么呢？不要乱说话，更不要给很多的建议，有的时候姊妹们又会给很多的建议，因为姊妹比较感性，她这个思维有的时候比较发散，比较发散呢，有时候给的建议，有的时候会让那个头乱了阵脚，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啊，失去判断的能力。当然，这样的常常失去判断能力的弟兄呢，也要谨慎自己啊。所以讲到了这个次序，是姊妹们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次序。给我们的一个功课要谨慎。我们有时候姊妹们确实是比有些弟兄聪明，但是这个聪明没有到真聪明的那个地步。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指出来哈，他说他们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个说话呢，不是说一般的说话、一般的交流啊，不然以后弟兄姊妹一进聚会中就嘴上贴着个胶布，不说话了，免得这个羞耻了啊。而是说一般的交流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在聚会中发表一些建议性的言语，指挥教会该怎么样的聚会，教会应该这样，教会应该那样，聚会应该这样。那这里面有一个智慧点。有一个最智慧点，大家有没有注意？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指出来，这个智慧点是姊妹们要学习，要问谁？要问自己的丈夫。丈夫如果不信，我们怎么问呢？或丈夫信的时间短，丈夫的灵命不如自己，我们该怎么问呢？要不要问？那他又不懂，我们怎么问？还要问？这个是智慧，这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在哪里呢？当姊妹们学道、学真理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丈夫，你要问自己丈夫什么呢？你要问丈夫这个真理。你怎么理解？你要问丈夫这个真理，你怎么来看？这个真理你是怎么来分析的？当姊妹们在家里面敬重自己的丈夫，来虚心的向丈夫用请教的方式，促使丈夫来思考。促使丈夫来思想，促使丈夫也能够跟你一起来读经、学道、学习神的话语，这对丈夫是一个最好的祝福和福音的机会。你多请教你的丈夫。我想，聪明有智慧的姊妹，并不是说怎么样啊。我经常有时候给一些姊妹提建议，丈夫不信，你就谦卑一点，让丈夫给你读圣经，你就谦卑一点，让丈夫给你读属灵的书籍。 你就告诉了这一句话，我不理解，请你给我解释解释。丈夫读多了，解释多了，越解释越明白，越解释他哪一天就被圣灵感动了。这个我认了一个新密的，后来这个做了传道人。这个弟兄是石匠，打石头的。他们村里面有一个聚会，有一个聚会呢，那都是一些农村的那些老妇女。他呢是一个男的打石头，有一天呢他这个没事干，又跑到那个聚会里面去了。啊，跑到那聚会里面的那些姊妹们就说来来来来来，这个你识字，来这个圣经我们读不懂。他们笑话说：“你看你们这些人连圣经都读不懂，还信啥教来？还信啥耶稣来？你们不用信啊！你看我这个认得字，你们还要来请教我，我都不信。然后呢，没事，你不信没关系，你就来给我们读读。然后读读啊，那天他就来读了，啊，他就带这种骄傲说：我来读，给你们读，读读。完了以后呢，那些姊妹们就说：“你给我们讲讲这啥意思？你读了以后，我们也不理解啥意思。”啊，这个石匠呢就给他们讲一讲。哎，他照这个望文生义的在那边讲，可能也许讲的并不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可是呢，对那些妇女来说呢，就已经是很好了。那一来二去，他就经常就是请他来读，请那个石匠来读，来给他们讲。实际上，你读读，哎，他就越来越发现，哎，这个圣经写的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就借一本回家去读，啊，借一本回家的读来读去，读来读去。结果这个人，这个实际上信耶稣了，这个实际上信耶稣了。完了以后呢，也做了传道人，也做了传道人。这个是这个。这些姊妹们的智慧，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姊妹们、这群姊妹们是有意的智慧呢，还是一种无意识，上帝使用他们把这个石匠带进来了。我想我们的姊妹们是荣耀的帮助者，这个荣耀显在哪里？荣耀并不是要显出我们要比弟兄强，要怎么样的来管辖我们的丈夫，而是要用智慧，你要给他足够的尊重，让他来给你读，让他来给你讲，让他来跟你一起探讨，探讨来，探讨去，最后怎么样？他就跟你来。他要说你学的这个讲义怎么样？我都不理解，你还能理解吗？这个粉姊妹她爸爸就是这样，他打姑这个信耶稣，这个粉姊妹的爸爸那时候不信耶稣。这个大姑信耶稣，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认过一个字。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他在读圣经，那本厚厚的圣经，他爸就很骄傲地说："哎呀，我这个老天爷了，你这本这么厚的书，你能读得懂吗？我有时候读都读不懂，我这个读有的字我还不牢认识呢，你都能认。"然后他大姑就说："哈。"呀，这本书我都读了好几遍了，啊，中间的字我没有不牢认识的。他爸说，有好多的字他还不牢认识呢。他大姑就说，我还不牢，还没有啥不牢认识的呢，就是一说我都认得。啊，那他爸就特别好奇，你能读得懂？然后就翻一篇，然后让他读，他就读得懂。再翻一篇让他读，他也能读得出来。完了以后，他爸就拿一个报纸让他读。一读报纸，他不认得字了。他圣经上的字都认得，一到读报纸就不认识了。所以他爸就特别的好奇，他爸特别的好奇，就觉得哎，这个圣经是信了耶稣以后很那个。然后他大姑有时候讲，你给我讲讲吧，你给我讲讲吧。一到他家来，就让这个分子妹他爸给他讲讲，讲来讲去。哎，他爸觉得，咦，这迷信，这神话，哎，再一转呢，哎，有时候转也有一点道理，圣灵一坐就慢慢的开了。完了以后，我们一来，他爸后来就信耶稣了。他爸信耶稣，这个就说你，他爸也是个这个冯老师的爸爸，老牌的这个武汉大学毕业的这个 这个五几年的老牌大学生，你都读得懂啊？你都明白吗？啊，他有的也不明白，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讨论，就拿他不明白的，我们来抬杠。他说有的地方讲的不好，我们就讲不好的，然后抬来抬去，最后就信了耶稣了，感谢神。所以我们讲到哈，这里保罗特别的显出我们的姊妹的智慧，是要谦卑的在家里，不要以为什么都懂。这一点我比丈夫懂，你懂，你也要让他给你解释。你为的是要让他信啊！我讲这个话，有的弟兄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中套了、中招了？不是，这是上帝把祝福接着姊妹给了我们，阿门。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姊妹的智慧啊，其实不是要让他，不是要让他在这个教会中要显出他自己特别的被轻视，而是说要让姊妹学会尊重这个次序。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家庭生活也是让姊妹们特别强势，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啊，整天喋喋不休的教导丈夫。这个丈夫没有一个丈夫愿意虚心接受姊妹喋喋不休的教训。啊，这个文明老师在下面这个笑出声了，会心了哈。所以姊妹们要有智慧，不是喋喋不休，要虚心的用请教的方式把信息带出来，好吗？所以姊妹们要尊重这个秩序，要回家问自己的丈夫。从今天开始，姊妹们拿着圣经去问。拿着圣经回去问，你就找一段去问你的丈夫，啊，让他给你讲讲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讲得多了，圣灵就借着这些话语，让姊妹们的丈夫越来越清楚真理。最后我们来看哈，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37节到40节。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这里面讲的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写的是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是先知，就会跟保罗里面的那个灵，跟保罗里面那个感动怎么样？圣灵与圣灵是相通的。”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不会因此开始说，哦，这个地方可能是保罗私意，可能是保罗出于保罗个人的意思。我们如果里面有的是圣灵，你若以为你是先知，你是属灵的，那么你就明白保罗的教训是合乎圣经的，是出于神的命令。这里面不是要给我们商量，而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中要有聚会的次序，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教会，接着圣徒，接着牧者给我们的教会设立的次序。我们作为教会中的一员，我们在教会中设立的次序，我们要尊重。我们作为姊妹，我们也要遵守上帝给我们设立的次序。当我们遵守上帝给我们的次序，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教训，接着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智慧，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的家庭，并且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所以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如果你要觉得你不明白，你不能够接受，不抬杠，保罗的一个非常的原则，他这个原则跟我不一样。如果谁抬杠，我就跟他喜欢抬杠，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抬杠，但是保罗不抬杠，你要不尊重，就有你不尊重嘛。我有一次跟一群大学生在火车上传福音，他们开始对我很尊重，还喊了啊叔叔啊，叔叔长，叔叔短，跟我很客气。结果我就开始跟他们，你们既然喊我叔叔啊，很爱我，就开始给你们传福音，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开始跟我抬杠了，哪有神呐、啊？这样神，他说我开始呱呱呱跟那边变一对几，我也不害怕，因为你们几个人，我自己我量我知道的东西比你们 大学生多，抬到最后，他们也不输出了。这个抬的我自己也觉得口干舌燥，喉咙痒，不说话了。然后他们也不喊我叔叔了，然后大家都那冷场了，谁也不理谁，不欢而散。结果他们也没信耶稣，我还落了一个，叔叔也丢了，也不喊我叔叔了，下车也不跟我打招呼，正常那个叔叔再见。结果人家没有，所以保罗比我有智慧。保罗说，如果有人这个不明白是不是，就由他吧。有人不知道就由他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要禁止。但是更重要的呢，这个积极的是切莫属灵的讲道，啊，这是积极方面的劝勉。消极方面的呢，就是不要禁止说方言。那些人自以为有方言，就让他们自己关上门来，回家好好去说。最终，保罗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教会要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初期教会那个次序是渐进的，因为上帝的启示也是渐进的，对教会的带领也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所以呢，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教会是有次序的，在一个属灵的次序里面，今天所设立的，在教会中有牧师，有这个有长老，有执事，有各种恩赐来治理他的教会。我们今天作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也要学会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没有规矩就不能够成方圆。我们今天要求神。将神所立的规矩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学会站好我们的位置。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懂得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我们在家庭中，我们也懂得尊重设立的次序，好使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中，在神所设立的这个良好的次序中蒙福。我们不要像那个一些特别这个倔强的人，一定要逆流而上，一定要好像在这个洪流中，你要这个顶着洪流往前走。我们要顺从圣灵所设立的这个秩序，在基督里面蒙福，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要做次序的对抗者，我们要做次序的尊重者，在次序里蒙福。阿门。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